台湾的绿色传奇。今天这一讲最主要就是我们台电的第七讲台湾的绿色传奇，还有下一次的呢也是一样绿色传奇。那么绿色传奇呢，顾名思义顾名思义就是很简单的要告诉各位呢，整个台湾自然的微生生态体系。什么叫微生生态体系？维持整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 ecosystem， 也就是说从最原始的最基层的植物的社会生命的这些生产者呢的来源，跟台湾岛整个环境背景的起源，然后他们怎么做分化，乃至于到近代这些呢对台湾的意义。那重点是在于把整个文化的层次呢交缠进去。我想这个工作呢，如果是站在生物学去谈的话，那我们谈的东西可能各位都没有兴趣啊。那么在讲到正题之前呢我会有一些先说明一下。因为在第四讲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我们第四讲是讲思辨批判思考的这个大小的策略还有重要性，有没有？就是所谓教育的一个终极目标这里面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大家呢尽可能的培养所谓自信的勇气还有推理的信心。那么这个东西在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真正开拓你知识的力量，你敢相信知识所产生的力量。可是最近这一阵子以来呢，对于台湾呢整体的像这一次选举啦这些过程呢，恰恰好呢是一个相反的过程。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相信知识的开拓知识的这种力量呢，在各位的学习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可是在年纪稍大之后呢，尤其呢大到现在像在学校里面呢跟各位上课的所谓的知识混子学者专家等等呢，反而呢比较需要注意的呢倒不是这个知识的力量，是反过来。这也在我们上次那35条策略里面，其中也有一条就是说要能够很明晰的掌握住现实或实际，要弄清楚呢理想跟实际之间的差异。那么你可以看看今天呢台湾的知识混子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能力甚至于是坦白讲台湾的知识混子呢很难真正的落实到一个最平凡的现实的现身工作。你可以看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状态。就像以前我不是讲一个故事吗？希腊时代那个有一个哲学家也是兼天文学家泰利斯吗？他拿着望远镜自制的在那边看星星，结果呢看就一直后退，就掉到水沟里面去了。他的女奴不是笑他吗？你连地上的水沟都看不清楚，还想看那么遥远的星体啊。可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要谈的呢也是在这里。看星体就像什么呢？知识的推理的能力一样。可是掉到水沟呢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现象呢你也要看得清楚。那么这一次选举呢可以讲呢，我可以说是对台湾文化的认知呢让我真正的贴切的感受到呢在这一个台湾内在社会的反省内省的让我深切的体会到台湾目前不要说台中，就是整个全台湾的人民的利益导向，所谓利益挂帅的现象呢几乎呢超越的我以前所有的认知。这个理想性全失，思考能力呢它的消沉呢这个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坦白讲这一次的选举台湾足足退步了起码几十年的文化水平。光是台东市就好了，你可以看到大部分的人接受馈赠，吃流水席，吃了好多次，对吧？拿了很多的礼物，可是呢会选给这样子的人。而且作恶多端的人在谎言讲尽的同时，可以把自己所干过的所有的黑事推给对手。新闻媒体的人几乎每个，我讲就是府会记者那些的， 每一个人收受20,000到60,000不等的贿赂。所以你去看看那些事后写出来的、事前写出来的东西，你去看看哪一个媒体啊，我们身在其间呢、啊，这种感受呢特别的啊，可以讲啦、啊，特别的这种沉痛。那么还好，事实上我在这一方面认知早就有了，这种选举我们也没有觉得什么。所以选举完之后呢，我马上我那边的工作又开始推出来了，你们今天晚报开始看，今天、明天、后天，也许大后天，连续3天我会公布台中市色情行业的调查。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可以看得到晚报以后的这些，我相信呢、啊，尤其明天的啊会最醒目啊。那么今天只是一开始而已啊，明天的日报开始到后天的这个日报，从这些我研究呢台中市的这个色情行业的认知啦。你知道我们怎么调查？这个我们下学期如果有在这里开课，我就是要开这种所谓的田野调查。那这个田野调查呢，我们要让所有的学生自己来玩看看啊。那这一次我们怎么调查的呢？我前后动用了差不多6个人，走了台中市的街道，总共给他算出来是176.45公里，计算每一家每一家这样是什么行业，给他算出来呢，这个台中市的可能性的色情行业挂招牌的总共有695家，只有走176公里哦啊。那么这样推算出来的啦，我一直推算的结果，这个以后我们在最后一堂课如何关怀社会的时候，我就会谈怎么做这些工作啊，很简单。那么我这一次的调查告诉我，大约每50个到60个台中人就有一个是从事色情行业的，50个人到60个，这个是最保守的估计。那么我后天的报纸或者是明天晚报，你可以看出来的标题可能会是这样的：以计政跑100公尺的速率来跑过台中市的闹区民主路，则他每跑10秒钟就必须跨越3家的色情行业。这个不是危言耸听，甚至于在三民路口到民主路口这180公尺的一段路，他每跑1秒半就会跨越1家色情店。从这些数据，这个详细内容当然我不提了啊。我第三天会公布什么台中市的10条特大号的黄色大道啊。你可以看出就是有多少的人跟这样子的，你知道我也曾经调查过，就是一个一个问他，你要知道高中高职的出来干这行事的有多少，都是年轻的20-30岁的女生，10几岁的厨技那不要讲，问他们这整个的价值观啊，他一天交易10次，一次3000块，跟老板对婚1500块，一天赚15,000，一个月他只要做20天30万，一年他在乡下可以买一栋房子，他认为这样很好赚，为什么不赚？你可以知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子的生活的状态在台中市。所以你深入彻彻底底去了解到我们整体都市的内在的现实面，你会发现到这一种呢残酷的利益导向的现实社会是何其的普遍。当然这个就是标准国民党奶水长大之下的标准的这一代的。那么像这样子的一个对这一种一件一件，我对台中市的，其实对不是说台中市而已，对这种整体的现实社会文化的了解，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淡薄的整体的价值的解体的这种价值观里面呢、啊，我想请问你怎么可能会保有什么样子的理想？那么我们再反过来看，所谓的知识分子如果一昧的相信知识的力量，他要如何落实到改变当前这种社会现实的产生实际的效应呢？不要说什么 你看那些讲的怎么样子的，你请他来怎么关心社会。就像我现在常在骂的那些说，你看哪个候选人出来不是在爱台湾，打哪爱台湾，我都问他，你怎么爱，你几十年来怎么爱，你爱我看看，你讲得出看看，你到底这几年你做了哪些事是在爱台湾，是怎么爱的。就像大家也要爱，跟他狗不能的欧北不一，那其实那些只是口号，只是乘着整个我们所讲的一个整个全世界的运会之区所谓当地化本土化的过程里面产生的一些口号标语罢了。那么 我特别要强调，就是说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会如何将自己的价值观透过这种残酷的现实里面啊，在这个残酷的现实生活里面来展现改变社会的能力呢？坦白讲，通常他连他自己都改变不了，怎么改变社会？所以我特地会写像林金丽这样的人，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最困难做到的一点，就是能够呢做一个通俗化的现身。但是呢，你看看选得上吗？选不上啊，那算了，没赢。所以那一天我出来卸票的时候，因为就吊竿竿念林俊宜写票，林俊宜写票，林俊宜向台中残存的130,000良心写票，感谢你良心的一票，无歪哥的一票，无贪污的一票，良知的一票，神圣的一票。当然你说你骂他他会生气吗？当然会，但是呢更没几个百里狗百块给他就好了。你要知道就是今天台湾文化的这个水准是怎么样子的程度，那么你在这里谈什么理想，谈什么这个知识的力量的时候，请教你如何落实到一个平凡的生活面来。所以呢，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毛泽东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毛泽东念过多少书啊？那不管，你去看看啊。毛泽东还曾经参加诺贝尔文学奖最后的两个决选者呢，啊，他跟那个谁是川端康成还是谁在拼呢？对吧？啊，这个实在是。那他厉害的就是说，他能够透过这种生活化、平民化，将所谓中国的这种农民、工农兵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工农兵的基本的需求呢，套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为自己一套，完完全全呢，由这些现实层次来发展出来的革命方式。所以说，毛泽东他深切的了解到所谓现实跟所谓知识层次的这个差异，他根本瞧不起什么叫做知识分子，他把它叫做什么臭老九，意思是什么？比什么都不如，在整个排列里面是比什么都不如的东西。乃至于到后来的一些不管是他的这些斗争也好，知识分子的这种种的下放的情况呢，你就可以了解到整体呢，毛泽东文化的意义在整个中国史上的所占的地位。那么台中市这一次的选举呢，也就让我更加呢分外的感受到这一种底层的啦、生活化啦，要转化成为推动改革社会的这种重要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当然也是感受到，就是说对台湾人民当前的这种卑贱呢、卑微呢，感到无比的这种无奈。那反过来的呢，我认为大多数的这个知识分子呢，最难的也就是在这里没有办法做所谓通俗化、事实化的这个现身或改造运动，而且大部分都停留在自己呢顽名不化的自认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这个象牙塔的当。那么因为呢太多所谓的学者专家连最起码的初阶就是自我情结都打不破，不要说什么认知是现实的这个能耐。你们不晓得发现没有尤其我每一次如果参加那个什么官方办的那个科技官僚的啦，什么 workshop 啦，研讨会里面你看看他们那些学者专家提出来的问题，差不多有一半以上都在站在自己的利益观点，在怪他怎么没有给他那个计划，他怎么那个不听他的话，哪一个是怎么样，都是我什么都在讲，我都没有办法真的摆脱他，连自己连这个自我情结都打不破那么台湾到处都是这样子的所谓的学者专家的。那么另外一个极端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公务人员。 那这个公务人员，因为我自己干过在六年的这个公务人员，我深切的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公务人员啊，他不是没有自我，他还是很自我，可是呢他在办公事的时候却没有自我判断的能力，他有很强的自私的自我，但是在办公事的时候却舍弃自己的判断能力。为什么？因为他只要听上面交代要他怎么做。这个就是因为长期的奴才化的这一种用人的方式呢，使他的习惯了他的做公共政策的基本的方式就是这样。那么台湾的整体的政策的执行就是什么？就是这两大系统，一个就是奴才化的公务员，加上顽民不化的官僚科技体制，结合成为呢啊台湾的标准的买办酬庸文化，酬庸的这种体制。那这个东西呢，也许你们这样讲还不太容易了解啊。那因为我在想呢，我今天一开始呢要先讲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我今天要上课的东西，所谓这个台湾的绿色传奇呢啊，马上就要带到这种纯粹的 pure science 纯知识的话，恐怕对你们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那么我希望呢也可以呢把我这些虽然是纯粹是自然生态的纯知识的一面呢，能够呢将它导到跟土地的伦理，或者是在我们跟环境之间的这种决策的价值判断里面呢，能够产生了这些纯知识本身跟这之间的感情关系啊，这是我试图呢啊想要在这里啊做的今天的这一堂啊绿色传奇的一开始的这个先前的这解说。那么所谓绿色的传奇，刚才已经说过，指的是说台湾自然的微生生态体系的基本的生产者，也就是植物世界，绿色的这个植物世界呢，它怎么来的，它怎么起源的，它怎么分化的，乃至于到今天，就像我们前几次所上课所讲过的这些交错的过程、破坏的历史呢，我们都会做一个交代。那同时呢，透过前面几次呢，其实我每一次的都有所相关。那在这里呢，一开始就要先点几个道理，也就是呢，讲这个绿色自然的这种绿色传奇呢，我要把几个东西讲得很清楚。第一个一个重点就是说，台湾这一个岛从形成以来，以生物来说，经过几个阶段呢？经过四个阶段。你们现在想象啊，开始想象，各位你们起码要有点能力啊。像我以前看到那个地理课本啊，看到西伯利亚这个大平原火车经过的样子，草原，我们念那个地理课本，脑中就是一幅想象的这个图画就出来了，知道吗？是这样的。看历史的故事呢，就出现这样的剧目啦，啊，你要应用一点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力啊。那么假设台湾刚刚岛冒上来之后，请问你，生物怎么来的呢？第一个呢，它必须要做什么 ？Migration， 是不是要迁进来，要迁徙？如果有海洋的时候怎么迁？当然要，不管是驾航这个开驾船，或者是乘着风的翅膀啊，那什么飞机啊，要迁过来。那这个东西呢，当然都不大容易，对不对？可是呢，什么时候可以有整体的来呢？就是呢，比如说跟大陆没有隔阂的时候，也就是什么，台湾海峡干干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整体来了。所以台湾形成之后，第一个生物要来就 migration 迁徙，第二个呢，就是要建立滩头的阵地。啊，专有名词叫做 colonization， 拓殖化作用，拓殖化作用，就像你现在移民，对不对？移民到一个地方就开始什么做拓荒，啊，就是所谓的筚路蓝缕、移起山林的阶段，对吧？就开始拓荒。然后第三个阶段呢是什么呢？叫做当地化 localization， 有没有 localization？ 那当地化的意义就是什么？自己的小孩子也可以在这里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的继续生存下去，也就上次我讲的 naturalization， 这什么意思？驯化，也就是文化上是认同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政权到台湾来的这个政权呢，现在正在进行到第二个到第三阶段的这个阶段。那么第四个阶段叫做什么呢？种化作用 speciation， 种化作用也就产生新种啊， 我以前不是告诉你很多从别的地方来到后来变成台湾，全世界只有台湾有的这个特产种吗？那这个生物叫做种化作用，在文化呢叫做新文化的创建，也就等于形成台湾文化的过程。一般整个生命界通常经过这四个阶段啊。那么台湾岛在形成之后呢，生物怎么可能进来的，如何移进来的，又如何产生这样子的分化到本土化到新种的这样的过程，产生一个独特的台湾岛。那我今天呢这个生界的部分就会交代这些，那交代这些里面，同时又来告诉大家，以人类来讲，台湾的人类呢尤其是最近的所谓的中国人汉人啊，是所有迁到台湾岛生界的最后一批最凶狠的生物。那么还在进行的就是所谓的拓殖的 colonization 的行为，这个行为还没有终止，还没有摆脱掉在筚路蓝缕移起山林的这个阶段，那正要进行要开始所谓的当地化 localization 的这个阶段。第二个特色啊，我也会透过这样的生界史来交代，就是说台湾有历史以来的，我上一次不是讲了台湾历史的几大特征吗？对不对？五大政权，照理说差不多六个政权啊，在台湾的这个拓殖的行为时间啊，通常都很短，就很快进入当地化。但在这五大政权里面呢，哪一个政权的拓殖行为最长呢？就是 KMT 啊。历来你想想，荷兰在台湾38年而已，你们仔细看那个文章啊，你们自己去找历史啊。荷兰到台湾，他第一个靠的当然是毛瑟枪，对不对？第二个马上靠什么？靠宗教。然后呢，他马上动用原住民的平埔族的头目来治理当地的，所以不到几年就全台湾的平埔族通通臣服于他。所以像这样子的树立呢，可以讲非常的快，也就是当地化的过程非常的快。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政权，日本人到台湾来的当地化内在化的时间多快，也是一样，不吃十年。1895年打下台湾之前，那个每一任总督对台湾的了解啊，可以讲比现在的任何一个施政者都还彻底的了解台湾。我不是说台湾第一份日本人的那个植物标本采集是谁采的，是军队军人采的，他们因为拿着那个旧式的步枪在打仗，一方面还可以采集标本，你看看。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就是我在讲所谓文化的力量赋予这一个民族的成员，在一个行为上，在一个这个国家认同的展现出来的这种文化的力量啊。你来看看日本的来台湾几年之间呢？啊，1907年就有第一步的什么东西呢？啊，就在寿山成立什么呢？啊，一个水源之这个寿山成立一个保护区，保护大高雄的饮水的问题的安全。所以他很快就当地化，一来台湾不到几年，马上就把台湾，有个最高山，他认为这个台湾是他的，马上认同这里，而且认为这里是他的新的这个故乡，所以马上把这个台湾的玉山改名叫做什么？尼塔卡，新高山，新的比他们原来的富士山还更高的。你看看我以前不是讲过他的教育，小孩子念到花莲港、龟莲港，要带着小孩子去看呢。念到中学要带上玉山顶去看，去认知，要脚踩到这个土地上，人家是怎么样子的，马上就进入当地化、内在化、认同化的这个过程。当然不要忘了，日本来的呢也是希望把他强势的这种文化决定论带来台湾，改变台湾，所以他发起的就是要把整个过往的这些所谓皇民化运动啦，这些的来彻底的，但是他本身也在当地化。那么检验台湾的这些政权里面，你会发现到只有汉人的文化及政治的情节的问题呢最严重，在这几个过程里面最缓慢。那这为什么原因呢？我想这很简单，第一个， 汉族的呢，也就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政权到这里的呢，有一个基本上是文化跟政治的情节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中国人跑到这个地方来都不像荷兰人，也不像日本人，他是从大的地方跑到小的地方来，从大块面积要跑来小块面积，通常是什么都也不甘愿再来。什么意思？怕输早赢的时候再来，对不？但跑路的时候才会来啊，平常他根本就是把台湾叫做什么鸟不下蛋的地方，花不巢，鸟不鱼，花不香，人如禽，男如禽，女如意，是用这样去形容的啊。所以呢，他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是大跟小的关系，第二个特色是临时跟长期的关系，第三个关系是逃难的关系跟占领的关系不大一样。像日本人他一来就是要占领，荷兰人也是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西方东方就除了汉人以外来台湾的这几个政权的基本特色的差异。那么相对的就产生第四个特征，一个汉人来是消极的避难的，这些日本人来的是什么？是积极的占领的侵略的。所以这基本的特色你就浮现出来，就是说所有的来到台湾的生物里面，以生物的族群里面，你就会发现熊暖的时候是所谓的汉人啊。那么第三个特色，我们现在都在谈这个 colonization 啊，这个拓殖的过程啊，这几个阶段啊的汉族文化呢，要命的呢，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呢？汉族文化欠缺自然的成分。你们这个念中文系的对不对？很多中文系的，请你告诉我啊，最好你们报告可以写出来反驳我，所谓中国人的自然观，什么叫中国人的自然观？跟这个我讲是田野文化，那当然不一定，你要分析更深入的，甚至于从易经，从这些更古老的，从诗经，你会找出来真正的中国的自然的文化。但是呢，我们是认定呢，差不多都到那个屈原投江以后啊，就是楚国啊，你有没有发现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那个时代过来之后呢，中国的神话就差不多断掉了。山海经的时代结束之后呢，中国的神话的自然时代差不多就没有了。那这跟汉朝的这个独尊儒术的这些可能是有某种程度的相关啦。那北方民族跟南方民族的这个交替之间也有很大的这个相关，但这个比较复杂。我希望也许有人你们可以检讨这个所谓的这个汉族文化欠缺自然的成分。那么我在这里呢特别要讲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讲汉族文化欠缺自然的这个成分呢，我要讲一个是本质上的问题，就所谓中国人的本质文化的本质上的问题，思考的哲学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在台湾汉人的内在化的分析的问题。好，就是说汉族文化欠缺自然的成分。那么在讲这之前呢，很简单，一个最大的宗师叫做人本主义，人本，一切以人为主的，摆脱不了这种人本主义的观念。那么呢，我们也会举一些例子请各位看看。我上次在这里不是有留下一些书吗？有一本希望各位看一下，马街医院，有没有那个马街牧师啊，他写的纪志遥远的台湾。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那个书，看过了几首。那个台湾银行把它翻译作台湾六记啊。那这个书呢，你去看看，我希望你们能够看看，透过一个异文化的这个比较呢，透过一个外国人来这里呢，对台湾的对这种文化的观感嘛，你就可以比较出来在东西方思考上的差异。那么我上次上课不是讲那个啊，我说我搭这个火车看见日本人吗？跟那个日本人穿过一个隧道，日本那五六十岁的老妇人，年纪大的都还那么的惊讶于这种看到几只野鸟野鸭吗这样的过程吗？那么我们请各位看一下几个文章。第一个就是我希望各位去看一下马街医师写的这个纪志遥远的台湾，所谓的台湾六记。第二个呢，我们把它翻出来，像一些这个啊这一本台湾的这个生界的舞台的部分啊，你随便看啊，比如说第104页， 我当时是怎么引述的。一个日本人叫做中西隐之助啊，他说台湾的山水假东洋啊，你看人家怎么形容呢？他说台湾的自然之美呢，是十足的自然美啦，没有任何混饰的裸体美啦。那个美就是什么？树木的绿，就是那出奇鲜丽的绿色，以及衬着这份绿色的浪漫之花。台湾有这一份绿已经够了，还要盛景做啥？那在丰富的光热雨水之下，让环茂深邃的绿色的山仿佛是开了绿色花似的，那种雨中蒙蒙的绿尤其格外的美。一个东洋的人到台湾来，第一个领受的就是这绿色的浪漫之花。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西元1875年呢，美国人汤普森他怎么描写？他跑到南投现在那个吉吉乡附近呢，看见处理林呢，所谓的原始森林呢，那样无限壮美的耸立在他面前。他怎么形容？他说千千万万种不同的树木彼此并排的，没有差别的生长在这里，把它们高大的树枝混合起来，或者用一些葛藤和木质藤等互相连结着啊，他就有一种啊，看到就有这种感受。跑到日月潭的时候，他这样描写：从水边开始，茂盛的植物一直直直的长上丘陵，而丘陵的高处覆盖着种种颜色美丽的树木，尤其东边在那些佳木葱茏的丘陵，可以说是互相堆叠起来的一样。树林中的掩体，田野间啊，殷切的歌唱。他们所感受到的，只要是从不管是从日本人来，从美国人来，从各个地方来呢，感受到台湾的这种自然的盛景的一种冲动，他的那种wonder、喜悦、惊讶、感叹、赞叹，然后呢，掀起的接下来是什么？保护他，拥抱他。甚至于为他来努力的这种情节，你甚至于可以再看这个109页的啊，我在写这一部分。因为比如说一个美国人呢、啊，来这看到清朝呢，在刘铭传在建台湾省的这一年呢、啊，他这样写：中国人呢、啊、一直忙着在砍边界上啊到处的这个樟树，为什么他们要提炼樟脑？可是呢，他们只知道砍，却不知道补种。那么这样下去以后呢，樟脑的生产呢、啊？终究不可避免的会枯竭殆尽，那中国人这种作风尤其令人惋惜。那他的形容是：樟树虽然长得很快，而且人们很快把它种在腹地和东海岸的山坡上，那个地方呢，大部分过于险峻，不能做什么其他的利用，只要花费少许的劳力，便能够在短期间呢，得到一些新的樟树，取代现在正在采花的樟树。不幸的是，中国人似乎从来不知道要想到将来，他们只享受目前，再也没有旁的什么了。他们砍去的樟树的地方种着兰草或茶树，原因是这种植物可以让他们在最短的期间获得利益。哦，你看这种价值观。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英国人叫 Price， 他就是第一个呢爬上台湾义山的这个英国人，在1912，就是所谓中华民国创造的元年呢、啊，来到台湾的阿里山啊，那经过那个我们当时啊，我上次放的那个阿里山的岩石那一颗神木呢，就是他拍的。他怎么形容？因为他走过那个当时呢啊台湾的原始森林呢、啊，啊，他的感叹呢、啊，他是这样，他说，他这个是来了台湾以后47年以后啊才发表了这一本书啊，啊，这一本书里面他怎么写？他说从1912年以来，台湾经过日本的开发，乃至于中华民国更透彻的经营建设，大部分的情况已经改观。植物地理学者对于台湾的原始森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樟树跟块木的系数，毕竟是最感到兴奋的，而阿里山美丽的森林却不再存在了。如果说森林仍然存在，也只不过是排列整齐的人工的植栽，所有巨大的樟树早已经消逝无踪了。我多么热切的希望，那1912年我所无法穿越的森林，那充满猎取人头的泰雅族最后的根据地，在中央山脉的北纬岭上，仍然是野生植物的庇护所。 即使在现在已经都被开发完毕的时候，我仍然怀抱着这样的期待。你想想，这个就是我当初上堂课在告诉各位的，为什么那个日本研究者到最后在他死之前希望来台湾看一下，结果一看发现是这样凋零的大地的时候，是当下跌坐下来痛哭这种情愫。我在这里就是告诉各位的是，这只是几个例子告诉各位，外国人跟汉人来到台湾之后对台湾自然的东西的，那么我现在要解析为什么汉族文化里面欠缺自然的成分。在本质上，在思想的本质上，我以前有讲过，西方哲学的思考的对每个人知识成长的四个层次，各位还记得吧？从自我中心打破，对吧？然后再进入社会为中心的，那这进入社会为中心的就是外，这个我是台湾人，我是哪一省，我是什么，在不同的文化接触的时候再打破掉，进入到所谓的异文化接触，然后接着进入到什么呢？人为本的，把人本的观念打破掉，进入到自然为中心的。那么这种个人的知识认知的四个层次呢，恰恰好呢，我们可以讲有几个状况跟东方恰好不一样。东方从自我到整个自到这整个社会是什么？是透过所谓的封建人格，有没有？齐家啊，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种一层一层的人际网呢，你可以发现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呢？西方是打破是突破，东方是串联是结合。那么在思考的底层呢，我们再来看解析看看，西方的思考是解析，东方的思考是统合。所以呢，为什么伯阳讲酱缸文化大家做会啊，不管讲什么回去告爷的都赶快，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哲学很难建立系统化的建构，根本的原因就是内在的这个本质里面。那我在本质上呢，今天在教书最痛苦的也在哪？也在这一点。我发现要跟学生谈话最难的就是说，你要把他的那个嘎嘎智慧那个思考给他一层一层的剖析出来，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他所在谈的是好多种元素混合在一起的。光是从问一个问题，你就会发现到哇，那么多人搞不多工作会啦，都集团啦，你再冲一铺啦，你就会发现到说，要把一个为所以为什么人家讲说能够问出清楚的问题的啦，差不多已经了解问题的大半了。这个是在本质上思考的啊，也就是各位，我希望说起码这个课可以给各位一下刺激一下，能不能呢有这种系统化的解析的能力。所以为什么要告诉各位思辨的这个重要性，那这是我认为在本质上呢东西方的这个差异。那第二部分呢，我要谈什么？谈这个汉族文化欠缺自然的部分呢，在台湾汉人的成分分析啊。那么在台湾的汉人的成分分析呢，啊，这个也很好玩。你在解析台湾的这几个每一个构成里面，你会发现台湾文化从来没有被彻底的建立过，从来没有真正建立主体性，这也是我上次一直在强调的，对不对？那么你从歌谣，从文学，我们以各位中文系的来讲的话，台湾文学的阶段发展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吧，啊，白先勇的台北人到黄春明的那个嫁妆一牛车，这些的你们知道他的时代意义吧，王贞和的嫁妆一牛车的到黄春明的这些的所谓本土化的，然后我要问为什么没有后续的，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台湾的文学也是断代的？白先勇那一本台北人差不多是旧时堂前燕在台湾最后的昙花一现，没有了，终结了，挑剔了。为什么？那一套不可能在台湾生存，那个灭绝了。可是本土化的东西接下来呢从哪里生长？我们再看看歌谣。好，这个就是我以前在强调的，各位你们也可以从这个检讨，哦，从这个来检讨整个自然文化的这些过程，哦，好，从这个检讨里面你也可以写一个报告，哦，提出你个人的看法，不管对不对，坦白讲这没有所谓对不对， 在你思考深入的层次多深而已。那么基本上的呢，像现在的台北人基本上是太空人啊，因为他是 up to date， 跟台湾几乎是隔离了。那么高雄呢，啊，是相当的热情的，是相当的本土化的。那么台中呢，台中是全台湾里面所有的人类里面最冷漠冷淡的一群，是照台湾目前这种发展，台中最后是台湾的拉斯维加，涉钱跟赌消费所有的情况是这样，整个都市的结构在发展就是渐渐朝向这样子的发展。当然这个东西各位一下子不大容易了解啊。那么基本上台湾人原本就是过来认同这里的那些简朴的求生存的台湾文化哪里去了呢？因为一直没有建立。那么每一次来到台湾的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是中国大陆的标准的贫穷文化。贫穷文化，为什么我们会要谈到从贫穷文化到文化贫穷的种种的悲剧？那么在台湾呢、啊、的台在台湾认同的这个台湾人，原本在日据时代已经产生了有一些属于海洋性的海岛的台湾独特的这种文化意识已经出来了，但是很可惜也是在政治力之下呢被整个搞掉了。那么再一次的摧残之后呢，再一次断代危机之后，国民党过来之后呢，更彻底的从228开始的到这种这个法西斯的白色恐怖的状态，我们上几节不是强调这几个过程吗？啊，到产生了对整个主体文化的这种无法建立呢，结果现在一切呢靠着什么呢？出卖了我们台湾最原始的自然资源，彻彻底底的把这些整个，也就是说托起后代子孙的未来财，在最短时间之内呢，所谓以农林换取工商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把台湾导到一个所谓精简，表面上看起来富丽堂皇，大家国民所得已经非常的高，但是这个整个文化变成什么？变成消费文化，变成基本的一切文化的本质呢并没有改变，不但没有改变还更退步，甚至于呢落后到原来的贫穷文化。我上次不是讲过吗？你们看南回移民那一篇，你们现在去吃蒙古烤肉，看看台湾人的行为，对不对？我有没有要你们去做这种社会观察？他们是不是还在抢？是不是还在逃难的阶段？是不是还在不稳定的当中？什么时候你会感觉到作为一个人的优雅的尊严，彼此的尊重，到敬重别人的这样的情怀？所以这个东西台湾的文化还停留在贫穷文化的最底层，就是什么？就上次也讲过，叫做丛林法则啦。什么叫丛林法则？这基本生存斗争嘛，竞争嘛，不是你死就我活嘛。所有的行为文化的内涵的本质还停留在生跟死的临界边缘呢。这个东西怎么谈到一个人的文化的演化跟格局的格调的转变呢？所以呢我在想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发现到台湾台中还停留在赤裸裸的这一种啊所谓的贫穷文化。那这个贫穷文化的另外一面就是什么？唯用主义，对吧？什么东西不能吃啊，什么东西都只有谈到用。那这个搞下去的这个结果就产生什么呢？反自然的成分，然后再加上什么呢？政治结构45年来，我不是说123到台湾的那样子的情节嘛，你就会发现到在这样的条件环境之下，怎么可能会有自然文化的基础或者是本质呢？所以绝大多数人呢、啊、到现在为止还停留在一种所谓汉族文化欠缺自然成分的，这个就是我要交代的第三点。好、哦、刚才我们不是讲了三点吗？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三点就是汉族文化欠缺自然的成分，我分两个部分来谈，一个是本质上，一个是在台湾汉人的成分的分析以及历史的过程嘛。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你可以反映出来，我们现在任何一个人讲出任何一句话，你都可以去解析它到底有没有自然的成分还是反自然的成分。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我上个礼拜跑去参加那个万侯会啊，他们呢、啊、万侯会是现在台湾最激烈的这个佛教团体，包括跟台建组织的结合，因为我们家视野都冲在一头一山， 那他们现在关心什么呢？关心水土保持，关心台湾的绿化，他关心水库，所以他们发起很多活动啊，就来找我说啊，我去啊当当顾问看看，看看跟他们讨论看看。那他们去看了一个水库下来啊，嚯、哦，义愤填膺啊，非常的气愤，怎么样？他们就开始骂，然后呢就开始指责这些现实，发表这个探勘的这个整个结果。第一句话是：看了那个水啊，你看那个水你就知道，那个怎么是人吃的呢？连狗都不想吃，连鸭子都不想吃。我那个站起来啊，我讲的第一句话，我就说我对刚才的这一句话，我站在猫狗鸭子的立场啊提出抗议。你要搞清楚哎、欸，狗那个猫狗那些动物不是天生就要吃比人类脏的水哎、欸，是你人把这些水弄得他们都没有办法喝到干净的水哎、欸。那为什么你现在说连猫连狗都不喝呢？在基本观念上，所以我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发现到我们根本在生活里面呢、啊，随时你都可以察觉出这种呢、啊，我们本身的人本自然的观点，人本主义的自然观。啊，一直在所谓反自然的情节里面，所以这是第三项我所提到的这个汉族欠缺自然的成分。第四点，啊，我们也要强调说，所谓当今的台湾人呐、啊，啊，所谓的啊台湾民主呢，是对自己生存的土地的无知无情啊，到反知反自然，也就是在所有的政策背后，台湾呐、啊。欠缺哲学基础的支撑，所以到现在的所有的保育的问题呢，还停留在技术的层次在打转。换句话说呢，台湾真正谈自然的东西从来没有内在化，当然没有内在化。那么这个东西我什么时候会彻彻底底的来讲清楚呢？我在我们这个课的第十二讲，我会谈到台湾保育文化的发展阶段，那我完全会讲实际的例子，各个的政策阶段实例，来说明这些思考模式下的问题跟困境。好，所以台湾你看现在啊，所谓做自然保育的这些啊那个研究报告是汗牛充栋，整个自然文化保育却仍然停留在一个空洞的所谓的精英主义的状况，也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这种社会的断层现象啊，整个社会的社会断层现象。那么这四点，也就是我今天谈自然史的，把这最后的这个台湾人的台湾的特色的啊这个部分呢、啊，透过生物的所谓迁徙啦，然后拓殖啦，当地化种化里面勾勒出来呢，台湾文化在当今的这些的四点的这个困境。那么接下来这个第二大部分，我就要直接切入到台湾绿色的传奇的部分，啊，那么这一部分呢，我只做单元式的解说，啊，因为我已经讲过，我跟你讲 PR Science 的没有意义，所以我就一项一项一个解说点一样，就像带各位来这里玩呢，就开始这样讲解。那么第一个单元呢，我们就提到台湾怎么产生的，啊，你可以知道吗？台湾当然是就像维纳斯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已经讲过啊，是海的泡沫产生啊。就是板块挤压，这在上一堂课上两堂已经提到了啊，这挤上来的啊。那么大家都说台湾的形成时代大约多久呢？啊，最早可能在600万年前，也就是喜马拉雅山的造山运动时代。可是呢，我个人现在越念这些地质的东西，我越觉得呢，其实台湾有今天只不过是100万年来的事情而已，我不认为台湾的历史有那么久。那么第二个呢，第二点我先说明，就第一点就是说台湾其实非常的年轻，形成目前有的，虽然台湾曾经有过好多次浮起来再掉下去，浮起来再掉下去啊。那么台湾的环境背景其实呢是很非常的年轻。那在接下来的台湾的环境背景特色，我在上一堂课有没有用幻灯片已经讲解了它的气候啦，它的山地啦，它的河流啦，啊，它的整个的这种地质的状况啦，啊，那这些的气候的变迁的过程。那第二个单元呢、啊，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台湾的山的容积 运动非常的快啊。我们现在这些西部平原啊，它的历史很短欸，差不多我估计是三四千年才有的呢。台湾的西部平原非常的年轻啊，三四千年前可能没有。你记不记得台湾史上所谓的啊，那胡东京啊、胡邦京顶福建啊，这个就是指那种沙丘的这些变化。那事实上我还在怀疑啊，到底台湾的梅花鹿的一路啊跑进来啊，跟原住民可能是同一个时期耶。那么台湾的人类最早最早能够追究得出来的人类，是所有的生命里面跑来台湾最晚期的。那这个人里面又分了好几种不同的族群，谁最先来？各位猜一下。当然是原住民啊。那么原住民的哪些人最早来？当然是最高山的那一群了。也就是什么泰雅布隆，可能他们有七八千年也不一定了。那么海边这个可能比较晚进来的，因为比较晚进来要当然跟怎么样，为了要拓殖，对不对？进来之后拓殖就跟他打啊，一定要打赢啊。那么输的人往哪里跑？往里面跑啊，往山上跑啊。所以这种当然这也不一定了 啊，这只是一个推理啦。那么最古老的呢就是这一种啊，在这个高山上。问题是这一种从自然界这样侵入到成为一个一步一步的在自然界的状况呢，时间的效率非常的缓慢。那真正大规模的移民呢是什么？是从那几大政权之后嘛，对不对？因为自然界能够偶尔这样飘过来的，搭着你看亚美族要整个迁徙也不大容易哦。在花莲一带的这个阿美族，他们还有那种神话里面讲的哈，他们要回他们的老祖宗的故乡去的，甚至于呢在这里住久了还会乘着独木舟再出去的，要找寻祖先的这种神话存在啊。所以都知道这个是后来才来的，那么较早来的就是这样这些呢啊，比较山上的。那么大规模的生物的一日在什么时候呢？当然以人来讲是在近世的这几个政权。那么以生物来讲，我想请教，纯粹从台湾岛来看，什么时候才真正大规模移进来？就是没有台湾海峡的时候了。什么意思呢？没有台湾海峡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冰河时期啊。台湾岛啊，我们讲更古老一点，台湾是跟东喜马拉雅山、云南、日本、台湾呢、啊、一起呢，整个那个时候上升上来一段时间。那从生态体系的相似性来看呢，你会发现呢，啊，台湾跟云南、东喜马拉雅山系跟日本有某种程度密切的关联。可是台湾岛才一百万年的事啊，如果我刚才讲的是对的话，那怎么可能跟这些这么古老的相牵连呢？那这个就要讲到更古老之前的，那是什么呢？盘古大陆。那盘古大陆这几亿年前的事啊，盘古大陆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北美洲跟亚洲连在一起啊。你们知道一个学说叫做大陆块漂移学说吗？陆块漂移，你把它凑合在一起好像连起来很漂亮啊。那这个怎么证据呢？因为在古典植物地理学的研究里面就有这样的研究，他发现很奇怪，台湾有一些植物啊，诶，一研究起来就是什么，日本有，台湾有，还有北美洲有。像什么？像叉树，我们现在一种什么稀有的珍稀的植物，叉树 Sassafras 是一种稀有的活化石的植物。那发现呢，这些日本人研究说，诶，奇怪哦，有些植物只会存在在东亚跟北美洲，所以就把这种植物的名称就叫做东亚北美分布型。像这些植物大部分都是活化石，活化石的意思就起码它是在6000万年前以前的植物。那为什么会在台湾出现呢？所以他们就认为呢，在盘古大陆块的时代啦，叉树的老祖宗啊，就是生长在亚北美洲跟亚洲连在的一地方，后来陆块漂移就分开来啦。那分开之后呢，这个祖先分一半一半嘛，到北美继续演化下来，演化后来在东亚的就变成啊日本叉树跟台湾这一种叉树，还有北美呢又产生新的北美的这个叉树，它是认为这样子分开来的。 那这些时代呢，坦白讲实在是太遥远了，这是太古盘古的时代，跟台湾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这些古老的这些生物群是保存在东喜马拉雅山系南中国一带，直到台湾岛在晚近升起的时代，透过冰河时期才有时间搬到台湾来，搬到台湾来。那么以整个地壳的历史来讲啊，地壳的冰河时期是对整个地球上生物的最大的摧毁的力量哦。那么从全球的这个冰河的影响呢，研究者发现北美洲啦，这些欧洲，尤其欧洲的情形呢，那个冰河的摧残非常的激烈，可是在亚洲呢，冰河的伤害比较轻微，所以在东喜马拉雅山系呢，就保存了呢最多的古老的生物群，古老的生物群啊。那么在我们很多的这些珍稀的植物呢啊，就有机会呢在东喜马拉雅山系这个地方保存下来。那保存下来的结果呢，在冰河后来的几次冰河时期的时候呢，因为台湾海峡露出来，结果呢有大量的这个生物可以直接来台。也就是说我刚才讲这么一段只有一个精华，从6000万年前7000万年前地球上最古老的活化石呢，在亚洲呢有了完整的保存，保存到呢直到有不晓得哪几次的冰河时期有那个机会整个呢啊搬到这个台湾来。